200页，第15章，塞斯谈爱、恨和内在密码。这实际上是最后一堂定期班的课。上课时，罗和我仍在谈搬家的可能性，但只此而已。在正常的世界里，我们并没做任何真正的决定。不过，在搬家后，我结束上课已写完这本书，而在写这段时，我还没开始上课。我甚至不确定我会开始，但既然我喜欢不知道明天我可能做什么，我鲜少尝试预知自己生活的事件。那么，在一般的层面，没人觉悟到心灵班及班上的赛斯课会无限期的停课，不像过去8年那样继续。我想到过，我们的搬家可能短暂扰乱上课，但在那一点上，我甚至没考虑会休息超过一个月。在定期课里，赛斯仍在口授未知的实相，但在心灵课里，他提及我们的访客，并回答学生的问题。那晚1975年1月7日我们的客厅满满是人，仿佛一直到天花板，差不多有40位各种年龄的人，趴在地板上，坐在椅子或沙发上，或者斜倚着墙，如赛斯经常做的。他跳入一般的对话，微笑，豪爽，并且爱交际。我们讨论过信件，他们已迅速地增加。即使有罗的帮助，我也无法回顾所有的信，所以学生们一直在替我回部分的信。许多信建议我们设立某种组织或训练方案，以帮助人们应用赛斯的概念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去。当我们在说这个时，赛斯传过来对学生说，现在告诉鲁伯，他不需要一个基金会，你们回信时显示给人们看你自己对我们的概念的诠释，而至少令你们自己的理解清晰，然后人们可以随他们的意思去做，那是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的自由，但你们在此帮助显示我们在此诠释的那些概念。我们将是一个非官方的基金会。当你建立新的桥梁时，往往你必须帮助别人拆掉旧，那就是我们在做的事。你们每个人都以你们自己的方式在做同样的事。你们每个人在你们的人生中看着那体系而发现他们未达标准。个人比任何系统都要强大，而个人必须永远是至上的。所以，我们不会建立另一个与个人分开的系统。反之，我们将显示给个人看，他作为实相的起始者的适当位置。你们的活力是最重要的，你们形成系统，那没问题。但必不容系统来宰制你们。赛斯在最近几节里也曾告诫我们不要形成组织，但那晚他转移主题到玛格丽身上，那个以为他必须爱每个人的女孩。这次赛斯相当大声地说话，一半以戏弄的语调，洪亮的声音，以夸大似的活力充满了房间。赛斯说，指我先前做的一个相似的声明，我也有自由去喜欢或不喜欢，我也有自由去爱或恨。由于你学会有幽默感，旧恨不会持久。我曾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在一个存在层面上，没有比旧恨更令人安慰的事了。它让你知道你在哪里，以及你的立场。 但你幽默感去看，恨就变得太滑稽，因此失去了力量。在另一方面，爱即使带着幽默感，也变得非常珍贵且够大，以致它能非常容易地包容住旧恨。以你们的说法，在过去时有我非常挚爱的旧恨同志，由于联合我们的恨，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美丽的彼此接触，而我们彼此相关。所以检查你对恨这个字的意思，而看看它与爱能有什么关联。毫无疑问，当赛斯对学生说话时，他彻底地享受这件事。他并不对他们训话，却是个别且集体地跟他们说话，先看一个人，再看另一个人，以一种鲜少有人会的方式对他们的个别性反应。同时他用个别的问题作为陈述较一般的议题的方法。他以带笑的评论结束上一段话：现在我让你们回到这非组织。当一个学生打断了他，赖瑞像打开盒盖前即跳出小人的玩具一样跳起来，在赛斯又变成我之前抓住他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学生们露齿而笑，他们许多人都曾试过同样的把戏，有时候他们在赛斯仍是他时抓到他，有时则否。这次成功了，赛斯说：你的确可以。这并不指你会得到一个答案，但你可以问问题，他以温柔的戏谑说着。赖瑞报以笑容，然后说：是个有关一切万有的问题。既然一切万有是每一样东西，它有没有寂寞过呢？赛斯说：赖瑞，一切万有就是你，它如何能寂寞？那就是我的回答。然而他继续详加解释：一切万有是每个鸽子和鹪鹩和知更鸟和鸟和狗和叶子组成的，而一切万有不断经由生长世界及实相跟自己说话，而那些耳语和那些尾语只因他们渴望进一步的创意而感觉寂寞，而那是个答案。我知道那晚赛斯的临在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但我被集合在周围的能量所震惊。当赛斯跟赖瑞说完话时，他将班级交还给我。当赛斯再回来时，我们进入一个对死亡的讨论，而作为一个能量的通道或携带者的样子。这回他的声音似乎比平常甚至更强调的方式，他已从耳语到一种深沉共振的音量说出以下的独白。至少赛斯是从一个平常我们够不到的意识层面跟我们说话。为了那个理由，我觉得这一节的其余部分是心灵政治的一个美妙的示范。它从一个显然不是我们自己的立足点去看存在。他开始道：死亡是什么？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但以我自己的方式，以一个非答案的答案，我回答你。因为我即死亡，我是我自己，有如你是你自己。我是在一个你不知的行星上的一朵小花，而我是我自己。我是你无法了解的时间上的一片雾，而我是我自己。 我是一个尚未被创造的神，然而我是我自己，有如你是你自己，并且有如你是你尚未想到的思维的一部分。你站在你自己的深谷及你的巅峰上，你即死亡，而你即生命，而我即死亡，而我即生命。我是以你们的说法尚未诞生的世界里的一只蝴蝶，然而我是在这房间里的我自己。我是鲁伯，而我是真，而我是在后院里的一颗石头，然而我是我自己，与所有那些其他的石像分开，因为那些石像也是他们自己，而与我的石像分开。地球经由草说话，而草欣欣向荣，而鸟们飞来，而雪花纷飞。那是死亡，而那是生命。在此，你感觉你的存在的能量，而它是死亡，它是生命，因为两者是联合的。再次，以你们的说法，你将再也不会认识现在的你。然而，它永不会结束，而你将永远记得它。然而，以别的说法，你的存在有个历史。以你们的说法，你能向回看到转世的生命，但他们并不是你。你是你自己，我是我自己，我不是鲁伯，鲁伯不是我，鲁伯是我，我是我自己，我是鲁伯而非鲁伯。你是死亡，而你是生命，你比你以为的自己要多。然而，你所示的自己在你实相的架构内有绝对的自由，而你甚至可以走出那实相，而你的确那样做，并曾那样做。我是生命，而我是死亡。现在，当死亡能谈死亡，那即你的答案。只有生者才是如此的哑然。思考你们的定义，以某种说法，你们全都死了，且死了数世纪。以别的说法，你们尚未出生，而在你们走在地球表面之前，尚有数世纪要来。然而你们是活着的，而你们视为理所当然我是死了的。所以我们在玩一个多么愉快的游戏呀。以你们的说法，死和生是相对的。以那种说法，对从此时200年后出生的人们而言，你是死的。我亲爱的朋友，从他们的实相看来，你们不存在，你们是古老的历史，而他们在历史书里读到你们。现在，从你们的观点，你们读历史书，科学人检验山峦，他们看着岩石阶层而只找到化石。从你们的石像看来，那些岩石阶层是死的，而只有死的化石出现。然而那些化石是活的，死和生是相对的。从你们的观点，你们是活的，从一个更大的观点，你们同时既活又死， 而其中并无区别。现在，我曾以许多语言，在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说过话。而当我是个次要的教宗时，我远叫雄辩滔滔，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宗教政客。我能回到那个存在，而看见一个伟大的活力及蓬勃生气，而那次要的教宗仍活着，我与他没有接触，然而由于我的经验，他成长并学习，而我由于他持续的生命而更挚爱地记得地球生命。所以你们同时既生又死，而其中并无区别。你现在就与你将可能是的一样的活或死。205页，赛斯终于停下来，而另一个学生问一个问题，他问道：但焦点又如何呢？你的焦点难道不改变吗？好比你仍存在，而那教宗仍存在，而你一度曾聚焦在那教宗内。赛斯说：他有他自己的实相，他继续享受它，检查你对时间的观念，因为你仍认为一辈子必须存在于某个日期之间。因此，我们亲爱的有政治头脑的狡诈教宗，必须在一个不再被认为是生命的某个时候停止存在，且说他选择了继续，而有些人也一同选择去继续那个时段，虽然你们不会再认得他。这次另一个学生插进来：什么是阻止你重新以那教宗的样子再活下去？赛斯回答：那不实际，那会很无聊。以那种说法，许多人的确选择去重新经验一个你们所谓的过去的存在，为的是当他们一边活着，一边改变它。你们只不过是聚焦在一个特定的时段里，在其中你认识历史，但就像空间向外伸展，时间也一样，就如山岳、岛屿或海洋出现在空间里，以同样方式，山岳或岛屿或海洋也出现在时间里。赛斯现在停下来，给学生一个机会问他们的问题。这次，一个年轻女人琳达说话了：在这次存在里，而我承认我曾选择它，我发现自己以无限的活力向前翻滚，而有点令人可怖。我有点好奇，是否我在做的一切都是全然合理的，在我的多重次元的实相里。赛斯严肃地说，却带着笑容：我假设你会较喜欢向后翻滚。琳达脸红了：我喜欢向前的动作。不过，赛斯问：那你的问题何在呢？你知道你的能量和活力是好的，别试着在活力这个字周围造篱笆，那是你会得到的唯一答案，它是你真的想要或需要的唯一答案。在这之后，班上同学进入有关转世及记忆的活泼讨论。有人大声臆测， 我与赛斯的联系，以及我的人生是否存在于他的记忆里。赛斯立刻回来说了一些评论，当我随后读藤本时，令我很好奇。他一开始说，鲁伯能做许多令我惊讶的事，我在过去没做过的事。因为要记住，新鲜的创意也由过去浮现，如在鲁伯的小说《超灵七号》里所写的。我的记忆并没包括鲁伯存在于其中的一个预先决定的过去，他能做并没发生在我对那个存在的记忆里，并且事实上并没发生的事情。现在那是个令心智爆炸的声明，而它适用于你们每个人。就你们对自己及对时间的本质的理解而言，这是重要的。赛斯再度停顿，环顾四下，看到另一个学生安，他想问问题却有些胆怯。赛斯微笑鼓励他发言。安说，我在想的是可能的未来，一个未来的自己可以谈到他自己可能的未来，虽然他可能选择一些不同的事。你是那个意思吗？赛斯说，没错，但班上有些人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个像老大哥的未来自己，在每一生中向下看，说，啊哈，我做过这个或那个，因此明天你必须做同样的事。另一位学生兰问了一个问题，但能不能请你解释，我们成为人生怎么发生在同时？那是很难理解的事耶。我曾在我最近的书《未知的实相》里用了整整两节去解释成为人生及对等人物的事，所以我无法迅速地解释此事给你听。我唯一能告诉你就是，时间是同时的，而创造并无任何界限，所以你并不在任何过去式的掌握之中，而你也不像某个很大的超我在一层层的过去式上休息着，因此你站在那儿将它们压烂。时间的本质经由你们的细胞与分子说话，你们身体内的细胞明白该维持的平衡，他们知道你在这行星上的精确位置，他们及每个个人在你形体内的原子和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存在，在那脉络里他们可以被比作是你们所谓的过去式，不过他们同时存在于你们存在的物质实相里。以同样方式，你们所有过去与未来的一生都是同时的，他们以你身体的各部分相连的同样方式连结，而你的念头从一辈子飞到另一辈子，就像讯息跳到你身体的神经末梢，而叫你的手指移动过空气。我是死亡，而我是生命，你们也一样，你们同时的活过你们所有的生命，且说你并非任何其他的自己，而他们也不是你。然而，他们是关于 一个心灵的完形里，就如你身体里所有的细胞一样。我们再次的进入对赛斯的陈述的讨论，我们在讨论有关自发性及对纪律的需要。赛斯再次传过来，这次他的能量真的仿佛充满了房间。他说，我叫你们要信任你们自发的自己，而你们有些人变得够大胆去看看你们自己的实相，够大胆去考虑你们终究可能自然是善良的，甘冒大不讳的接受。你们可能是受祝福的，够大胆到考虑那可能性。如果你让自己自在，你会是有创意的，生气勃勃的，并且自由的。你们仁慈的聆听我，你们仁慈的考量我要说的话，但由于你们是你们自己，你容许自己再次的斟酌，而在你的思维背后，你想一个老鬼那样说倒是容易，但如果我是我自发的自己，真的会发生什么呢？我可能会持续什么恶事，或将什么坏事带入存在。我可能诚实地跟人说话，我可能有展现亲密而令自己成为一个傻瓜，我可能打开了我人性的脆弱。因为如果我保持酷，那么除了我之外就没人知道我是谁，而没人能伤害我了。无论如何，你尝试过，在头脑深处你开始思考自发的可能性，但它令你害怕。你想这个能量与力量可能被误用，而如果我是个邪恶的生物，我怎敢尝试我自己的能量？最好将它保留着。某种程度上，这房间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如此。现在我将更进一步告诉你们，要胆大妄为地用你们的能量，要胆大妄为地存在。而你们马上会想，胆大妄为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失控。老天哪，如果我胆大妄为的存在，会发生什么事？神奇们是胆大妄为的，否则你们不会有个世界。花们是胆大妄为的，否则你们不会有个春天或秋天。我是胆大妄为的，否则我甚至不会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说话。我真的是胆大妄为，竟敢告诉你们，你们是有福的。208页，赛斯环顾四下，让他的话语渗入，而一位学生问了一个当提及自发性时不可避免永远会被问及的问题。他说，赛斯，你在谈自发性和胆大妄为，但这是我的难题。我不断跟自己说，哎呀，你一定要自发，而我一直跟自己这样说。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几乎从不自发，但当我如此努力地思虑它时，我又如何能自发呢？几个人笑了，因为他们有同样的问题。赛斯说，对你，我会说算了， 放下吧。你坐着看着我，而你是个美丽的人，你的身体正自发地尽力做得最好，它维持你活着，它使你的皮肤发光，使你的眼睛发亮，而它并不在每一秒停下来说，啊哈，我必须要自发。它只不过放松而做它自己，所以忘了那一题，而在你的遗忘里，你的自发性会流动，不论你追求或不追求它，它都这样做。你的嘴唇弯起，你的耳朵像听见我声音的贝壳，它们不停下来好奇它们是否自发，它们不对自己发号施令，所以别对你自己发号施令。而如果有时你对自己说，我不要自发，我要一而再的思索，那么那也是自发。
还有几个评论及问题，而赛斯以他的那种幽默及哲学结束那一课，总是计算着去引起更多的问题，并鼓励人们以新的方式看他们自己的实相。他说，你们现在在这房间内，你们带自己的实相到这里，当然以某种说法，这个房间并不存在，你们接受其实相，以及你们在其内的实相。以我先前的说法，那个在这房间里的人都死了，走了，你们是尸体，你们怎么会笨到不知道你们是和我一样的死了呢？再以别的说法，你们还未出生，所以你们如何经验任何事情，或感觉你们存在的奇迹呢？检查你们的定义，等我们一会儿，然后倾听一支关于检查定义的歌。那样说着，短暂的我脱离了出神状态，下一刻我在唱苏玛丽，我的出神语言不可能形容那歌，除了说其轻快的模式及变化的旋韵，仿佛生自一种存在状态。在其中定义是没有意义或不重要的，存在借存在定义自己。当我唱苏玛丽时，我显然是自发的，正常的我是无法唱完一个曲调的，如果我停下来那就完蛋了。但当我读那晚的藤本时，赛斯采用胆大妄为这个词令我不舒服，就像他令一些学生不舒服一样。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意思不是开车开到每小时100里，或以你的生命冒愚蠢的险。然而唱着苏玛丽，我知道胆大妄为是什么意思。而每次我开始唱诵一首苏玛丽，我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当我变成赛斯时，我也知道。想想这事，我怀疑由于我不够胆大妄为，我阻扰了我在图书馆里的进度。我决定真的要比以往更聚精会神的在那里。但如果我希望只从图书馆取得资料，而和宇宙维持一个单点接触的话，我注定要大吃一惊。玛格丽的来访似乎不止触发了赛斯当晚极佳的课，并且还触发了势不可挡的一大串新的访客及来电者。 我在好一阵子之后才明白这些干扰与心灵政治及此书是如何相连。从一开始，我就好奇自己实际上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什么。我了解我在那儿的经验展示了某种心灵的政治，而代表了使我的拜访成为可能的我的政策。在那之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我是不知道的，而如先前说过的，往往要过好一段时间，我才在知性上理解我真正在搞什么。举例来说，我与在天上的男人和女人接触的意义，直到几个月后，我快要结束此书时，当我看见它象征性的演出我未能追上的经验，才变得明朗。然而在那儿，它是以一种浓缩的胶囊形式给我的。那个一月也有一些其他的暗示，我直到七月才懂。举例来说，在玛格丽来访几晚之后，当我坐在桌旁，附录这个字进入了我脑海，我意识的某种感觉告诉我，那个字是重要的，虽然我根本不熟悉它，它并非我运用的智慧的一部分。事实上，我差一点不想理会这温和的精神性的轻触，但当它三番四次接连来到时，它真的是要我注意。最后我站起来，在字典里找到这个字，对那冲动投降，就很像当我的猫为它想要的某个东西一直弄我的时候，我会对它的要求投降一样。我没太仔细地读那定义，只注意到附录是附注于一个遗嘱的某个东西。然后辩论学以同样絮刮不休的方式来到，因此我也查查它。字典说，争辩的艺术，辩论神学，其目的是驳斥错误。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明白附录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过辩论学倒有些意思，我想是的，在某方面那正是我在做的。而当我这样想时，我突然知道图书馆里有些资料为我准备好了。我坐下写了以下短短的段落：从图书馆，内在的密码，实相的内在密码，一方面出现在分子里，同时也出现在私密的和集体的心灵内。世代以来，这些密码被扭曲了，而有回到其源头的需要。图书馆的书是我对那源头的诠释，在这些内在密码里的资料永远向外转移到科学、宗教、政治和法律的世界里。但如果这些外在的显现变得太僵化，或变成了化石，或如果其内在的源头被遗忘了，那么他们便不再符合私人或集体的心灵需要。那么这些密码必须经常被重新陈述，被新鲜的经验和诠释，因此他们浮出以给人类新的推力，而保证文明跟随灵性的和心灵的需要。内在密码是模式，有弹性的模型，在其内携带着人类最伟大的潜能和成就的暗示，它随之能投射入未来，作为发展的模式。这该被利用，就像一位都市计划师用蓝图一样，就像细胞事先知道采取什么形状一样。这就是那段落的结束，但我立刻做出连结。正如我们的细胞有自己的内在密码，指挥它们朝向最大的完成，因此我们的心灵也一样。 所以对我而言，以同样方式，图书馆及其书代表我自己真正的道途，作用像是心灵的染色体，它事先知道我该采取的最佳方向，或我该采取的最令人满意的心灵形状。以此说法，图书馆至少也代表一个个别心灵的真正源头，自己回到源头寻找精神的重振，并重新发现自己的古老真理。我想，好吧，但真理又是什么呢？染色体的资讯显然是真的，在于它指挥有机体及其部分，到最终且理想的在这实相里适合它的形式。洞见是否以同样方式指挥自己到其与世界的理想关系去？我不知不觉地开始问一些正确的问题，后来会触发一种新的心灵政治的问题，同时别的人在问他们自己的问题。而虽然我渴望一些更私人的图书馆经验，我就看见有非常人性的声音和问题的活生生的图书馆。此外，我们开始非常认真地找房子，我私人和公众的世界正在移动，而我担忧，如果我们搬家，图书馆会跟我们一起搬吗？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了解图书馆和此书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第二部，来自世界的声音，215页，第16章，来自地下组织的声音以及焦点人格的政治。1975年1月，电话铃声似乎持续不断地响，许多人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打电话来，因此我被迫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应用我的概念。然而每个人几乎都是超级真实的，即使是在电话上，他们每个人的两难之举都有一种精力充沛的怪癖的活力，令我对人类之广大创造性及他在其中聚焦的区域不断地感到好奇。茉莉开始了这个问题的点名时间，她的问题立即给我对形形色色的意识树及其与我们日常生活联系的洞见。一年多来，茉莉一直听到精神性的声音，或不是她的思绪。她说，那些声音不断通过她的脑海，争取她的注意。在这段期间，他们曾改变他们的个性。对我而言，他们展示了令人着迷的分割意识树的例子。茉莉说，首先我听见在我脑子里的一个声音，假定是神的，然后在我的肚子里有个声音说他是我父亲，这正是在他死后的事。我假设该由这学到，我父亲并非神。我问，你曾经以为他是吗？他说，是的，在某方面，我猜，无论如何，我不认为他能做任何坏事。茉莉的声音是哀怨的低声，他听来精疲力竭，厌烦并且反复不已。然而他已学到很多，因为他说，那两个声音，神的和我父亲的，交给我，一个是与另一个不同的。我父亲的声音
或说他是我父亲的声音，总是来自我的腹部，而神总是来自我的头。所以一会儿之后，我看出我已将父亲神化了。
那两个戏剧化对他而言是相当清楚的，但他随后继续说，
不过后来我真的被吓着了，我读了一本有关附魔的书，而我想我是被附魔了，然后我父亲和神，或说是他们的声音停止了，现在反倒有个怀疑的声音，他总是告诉我，我并不真的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而还有我善良的声音，指导灵的声音，他想帮我，他们不断的说话，我相信你说的，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所以我一直叫那些声音走开，但他们不走。
我说，你在以辛苦的方式做事，瞧，那些声音代表你在抑制你自己的面相或部分，所以他们的确有重要的信息，他们并非外人，只是你曾否认你自己思想过程的一部分被分割了。一个声音代表你忽略或试图否认的你正在表达的怀疑，指导灵的声音代表你想要成为的一个理想化的自己。茉莉一直重复她已经告诉我的话，我让她说，当我倾听时，我再次了悟，我们正常的意识是像感受和思维的一阙交响乐，每一个混合在一起，一束束想法、情绪及价值评估互相交织和连结。当我们变得太具选择性时，当我们决定某些思维是可接受的而某些不然时，那么我们往往只注意可被接受的区段，我们开始分割我们自己的意识树，直到它们不再平顺地混合，不如它们习于地修改它们自己，它们变得分割了。这是在茉莉的例子里所发生的事，她忽略思维和感受的主流，直到她不再认得它们是她自己。我说，你在当中两边不讨好，茉莉，听着，一个声音显示给你你的怀疑，与指导灵的声音对比，他们是被夸大的，或他们似乎是。当我倾听你时，很明显，指导灵的声音正建立起一个没人能达成的行为的超人模式。茉莉再次开始重复她的经验，几乎像是在阻止我说任何可能有帮助的话。我可以理解，她已建立了某种架构，纵使她说她想要帮助，那架构有好几种目的。然而，如我指明给她看的，她的经验是她自己的疗愈天性的美丽例子。那象征从一开始便是如此的适当啊。我觉得茉莉曾有一会儿卡在她先前指派给她父亲的理想，而我告诉她，当她认出怀疑的声音和指导灵的声音是她自己相反态度的象征时，她就自由了，然后那些态度便能再次的修正彼此，而混合进被接受的自信之整个区域。被接受的话，怀疑能被视为学习过程的一个必要部分。茉莉认为怀疑的声音是邪恶的，但正因为她的理想是不合理的，怀疑才升上来。活在这地球的表面，没有一个人能是个纯粹的灵魂，然而他指导灵的声音正建立了这种不可能的目标。 神不再是父亲，但他指派给他的理想，现在借指导灵说出来了。所以，如我告诉他的，无论何时，当他否认自己的情感经验时，怀疑的声音就立刻抗议。他说，我想辞掉工作，而只集中精神在灵性的发展上。我回答，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另找一个，但别待在家中沉思。我叫他做赛斯个人实相的本质里的练习，而他说他一直在做。不过从他的谈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只是在假装在跟随指示。无论何时，当他处于怀疑的感觉时，他就退却。如果他真的努力于他的信念，他将能发现他不停的、不实际的热望的来源，因为这些阻止他看见他自己真实的实相，而那实相是灵性的。在他许多态度的后面是自己不能被信任，人性是错的，这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在茉莉的例子里，怀疑的声音是自己的地下组织。茉莉将自己的态度分为好人和坏人，然后将这部分的拟人化。由于他并不聆听所有的选举者，在他生命中有利害关系的，他人格的所有元素，他自己的政府被颠覆了，因为他觉得如此愧疚，他无法满足于做一个正常的、快乐的、相当满足的人。总的说来，与他的人性和平相处。反之，他被驱使要在地球上做个圣人，他已下定决心要拔除所有怀疑的想法，正因为他其实是觉知，符合他理想去过活是不可能的。玛格丽及那个认为他必须爱每个人的女孩，也可能发展同类的精神性声音现象，只不过玛格丽至少承认他的疑惑，且与之保持联系。他和茉莉两者都有自己之不可靠及物质实相之粗糙的同样信念。很不幸，许多有这种信念的人都以为，只有借接受一个非常狭隘范围的情绪，才能发展灵性。所以，一个阴暗之幕照到心灵，也照到世界上。茉莉相信，由于她在试图发展她灵性的觉知，她是胸襟开阔的。可是，无论何时，当她检查自己的念头时，她将自我检验诠释为怀疑，而立即试图更加灵性。我最后告诉她，她太过努力了，如果她就随她去的话，他的自我治疗会领他到一个对生命更开阔的观点。我想他听懂了。在意识的探险里，我再次解释了我有关人格的源头及零组件的理论。我视我们为来自一个源头自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进入这实相。焦点人格或我们所知的自己聚焦在这一生里，但也由于源头自己之其他面向或部分组成，它们潜存在心灵内，虽然活在其他实相里。这些形成心灵之基本结构，焦点人格从中浮现。我称这些为主要面向，在这些主要面向之间的一个和谐的运作关系，产生一个平衡良好的焦点人格，快乐、健康并有创意。这些主要面向合并成我所谓的地球面向，或主要面向之地球版本。它们显示它们的存在为我们自己的特性及倾向，
我们从中形成我们所知自己的生的心灵材料，这些面相也透露他们自己为模型或心灵模式，可以运作为进步及成就的指标。我们也介于我们对于自己和世界目前的信念来诠释其讯息。举例来说，茉莉压抑她自己人格的强大元素，她相信怀疑是错得到某种程度，以致她的知性本身变成了嫌疑犯。当我写完意识的探险时，我可以这样说，然而直到图书馆的资料之后，我才了解作为成就的模型，林林总总的倾向指标、调整器或地球面向能在心灵内运作的方式。茉莉不仅压抑她自己的面向，她还夸大了指导灵，以致心灵派出一个相反的面向来予以平衡。因此在他的经验里，他有指导灵或圣人自己，以及怀疑者，而每个都有个声音。这些范本不只是概念，他们在心理上是活跃而活着的，他们拥有某种能力及特性，他们在他的心灵里互动。
220页，茉莉不赞同世界，因为她不赞同自己。由于她害怕她自己内在的怀疑，任何与他们相关的实质资讯也都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举例来说，否认心灵现象的书或文章对她而言仿佛是威胁，而将代表非官方的资料，内在的地下组织将被投射到外在经验里去。另一方面，依赖狭隘的知性概念而压抑人格的个人心灵元素的人们，将视任何心灵的努力范围为无意义或具威胁性。这种人私下会试图抑制直觉性的经验。事实上，许多人试图维持自己的权力机构，并与跟随那些习俗的外在显现，给予他们声音的宗教或政治团体，一样严密地跟随其习俗。可是，当我们试图维持这样一种顽强的姿势时，那么我们永远必须保护我们现在的地位，建立我们的防御，而不管怎么样都会打仗。我们的心灵政治，我们私人的政治，也伸出去触及并影响我们共同的世界。让我们再看看茉莉，她给了我一个例子，她怀疑的颠覆的声音引诱她，而试图毁掉她心灵的平静。她说，
我读过一本书说，你能以富裕的方式思考而增加财富，你有些书也这样说，但每次我读到这个，怀疑的声音便发话了，说它不会对你有用的。这声音一而再的重复。
没错，茉莉真的不相信以富足的方式想就会增加她的财富，但她要说服自己相信。除此之外，除非他做了什么使他有效的事，否则那观念是不会产生结果的。他反倒是想辞职，因为他的上司是负面的，他用他不切实际的标准去判断他，因此负面的上司会跟着他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那怀疑的声音在求他检查他自己的焦虑，以便他能看见在他们背后是什么东西。实际上，这怀疑的声音是相当有教育意义的。
显示给他在可达到与不可达到的目标之间的不同。他指出指导灵声音夸大的热望，那只会驱使茉莉感觉愧疚。当茉莉学会与她的人性合作而非对抗他们时，她可以是她独特的自己。最好的茉莉在实际的世界架构内运作。但指导灵的声音来自哪里？我相信当主要面向运作为焦点人格之组成分时，他们的精炼合成物是地球面向的一个被模糊的感知、扭曲的、阴袭的版本。心灵的那个部分，在其内包含着与地球上的存在相连的我们最伟大的潜能。不过，我们经由我们的信念诠释它的讯息。茉莉关于善与恶的成就信念，导致她误读了人格的指导部分。而怀疑的声音随之建立一个必要的抵制手段。茉莉像一个独裁者，设定一套法律，而上帝垂怜他人格任何不进步的部分。他坚持他所有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如他了解了灵性发展的僵化模式，一个没留空间给单纯做个人的模式。而上帝救助他人格任何不进步的那些部分吧。茉莉关闭掉所有会容许他的怀疑自由的沟通方法，他抑制负面的思想，他只读灵性的文学或灵异取向的杂志和报纸，直到被压抑的怀疑终于在他自己的革命里上升到意识，以大声要求他注意的非官方声音出现。茉莉认为是知性的错，以为他是该被扑灭或克服的引诱者。我也听过有同样问题的科学家，却是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坚持知性的重要性，而牺牲掉直觉。他们也像独裁者，他们只读科学读物，而他们的地下组织是玄学。然后心灵终会对这种限制反叛，而突然间科学家不只要面对茉莉的理性的嘲笑声，还得面对从外太空来的人或自动书写或突然的启示，全都是非官方的讯息，终于溜进来推翻心理的建制。茉莉来电的第二天，我刚巧收到这样一个男人的信，我称他为罗德利克。他给了我以下的故事。多年来他都聚精会神地在科学事业上，而对宗教、玄学、梦、直觉的预感或任何别的无法产自一根试管东西非常的苛责。然后他的女儿在圣诞节收到一本《灵魂永生》，出于好奇他看了那书，然后砰，罗德立刻说毫无来由的他开始自动书写。然后他以一个灵硬盘做实验，他向我保证赛斯够到了他，借那盘开始沟通。而最妙的是异世界的情报人员要他帮忙发展一种新的金字塔。罗德立刻写道，现在每件事都在同时发生，我以为不是真的每件事都是真的。他如此习惯于以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诠释所有资讯，以致他甚至不会考虑灵硬盘的沟通是来自他心灵被他否定的一部分的可能性。只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前，他可能会将之十分迅速地应用在其他这种活动上的一个解释。但现在心灵在显示其不可置信的丰富，暗示其真实的次元，
而很显然，那不可能是他之前认为如此不值得他注意的心灵吧。在他的例子里，异世界的情报人员探他的赛斯，相当于茉莉的怀疑和指导的声音，他们也代表他否认的面相，借由他自己的兴趣和个性之创意而戏剧化自己。无论何时，当知性和直觉被认为是分开的相反特性，而其一以夸张的方式被强调过另一时，那么被抑制的那个便露出表面。显然，这发生在许多信仰改变的经验里。一个新的自我政府上升，对自己和世界有新的政策。除非了解了这点，老的主宰特性很容易变成新的地下组织。像他们一度被展示，也同样用力地被压制。无论何时，当科学家改变信仰到玄秘现象，完全失去他所有旧的客观性，而在他的新想法里，变得就像先前在他的老想法里一样热情的时候，这种例子是很明显的。为了同样的理由，在宗教上过分轻信的信从者，变成公开宣称的无神论者，反对所有的宗教。我视心灵为一个自治的过程，以焦点人格为国家首领，内在典型是心灵内的结构，不断的变花样，温和的指挥人格朝向其最圆满的发展。以同样方式，细胞内的隐形典型指挥它们的生长，所以这些典型代表一些东西。虽然我不认为我们能以我们的说法逐字的严格视之，它们的实相有助于形成我们的，但它们不能被限制在我们的定义里。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些典型再次显示自己为地球的面相，为仿佛是我们自己的特性或特质，而的确用作为人格的组成物。可是在他们更大的性能里，他们代表源头自己的主要面相，因此每个主要面相在我们的这种存在之外，在另一种存在里都有其实相。一起来看时，它们代表心灵的潜能及独特的属性，并且是我们自己个人性的源头。我们不断汲取自这些特性，不过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一个而牺牲另一个。我们的信念使得我们太倾向一个方向，而变得偏离了中心，然后调整发生了，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在世界里的焦点和姿势。有些人能与一个主要面向形成关系，因此他能透过他自己存在的资讯，也给从他的立足点对这世界的一个描述。我认为这是我在与赛斯做的，当这做得适当时，焦点人格大为受益，同时保持他自己的心理焦点，同时他开始在其他方向伸展自己，改变其感知，而带来影响物质存在的新知识。在这个例子里，焦点人格的确会剧烈的改变，但是在自然的演化里，它永远维持其在生命的平凡事情的权威。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人能做好这事，我怀疑它暗示了自然的意识扩展，那是我们作为一个族类与生俱来，并指向一种更丰富的个人意识，却在我们朝向特殊化聚焦时被忽略了。焦点人格是自己的门面，与其他人打交道的领袖，以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其他国家打交道同样的方式，而做出个人的政策。 但焦点人格代表自己的其余部分，在自信的其他层面做其顾问及同胞，而从这些他收到使他为他的任务及位置准备好的讯息。如果他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如果他太独裁，或从其选民检查了太多讯息，那么按照那人格内在的那种政治特性，就有一个推翻的行动。政府可能有个温和的民主改变，而采取一种新的宪法，可能有暴力的推翻，可能有宗教信仰的改变或审判。在这段期间，我许多的来电和信件都显示了自己的其余部分要矫正事情所用的方法，而这些往往涉及非官方的讯息，即是不被焦点人格接受为合法的讯息。我想过很多次，我们对个别性的概念是个非常单薄的混合物。举例来说，我们无法了解在一些部落或文明里丰富多样的心理经验，他们觉得他们的自信虽然是他自己，也是祖先意识的一部分，或别的也与动物认同的人。也许在一些过去的文明里，一个人觉得他是他自己，只会被认为是疯子，只有一半在此，几乎是个没有灵魂的人。偶尔我会被一个古怪的想法冲击，也许我那带着许多面的意识模式是和其他人单个的版本一样的自然，事实上也许它是更自然的。而我们所认为正常的意识，是对远较伟大的能力的一个非常狭隘的特殊化部分。我并不想一直以赛斯的身份四处走动，或随时落入出神状态。赛斯的存在是他的，而我的是我的。总的来说，我怎么也不愿与他交换，而我也不愿一直四处走动，唱着苏玛丽的诗句。